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您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计划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在他自己特定的时间内成就的。如果人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完成神的工作，就会惹出麻烦，是害人又害己。你知道今日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大问题，那不解的仇恨是由哪里产生的吗？那就是早在上帝答应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而他的妻子想帮上帝的忙而惹出来的。神的工作一定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理智的。不然就不能叫神的工作，也不用神工作了。可是人有一种特性，就是信不过，等不来，也安静不下来。但是不管人怎么自作聪明，怎么蒙福，神永远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今天我们的广播剧的剧情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由人的意思所生的，一个是由上帝的意思所生的。
亚伯兰99岁的时候，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他无意间接待了上主和天使。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跟他立约，应许他近90岁的妻子萨莱将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并改他夫妻二人的名字为亚伯拉罕和萨拉。上帝为萨拉所做的是人以为不可能的事。
啊，是真的，这是真的。哎呀，这个大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亚伯拉罕呢。哎，这是他的脚步声。
萨拉，你早啊。我的妻子，你可好啊？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哦，看你的脸色，你不像生气或难过的样子，是不是在开什么玩笑？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你还没告诉我？
请我百岁的丈夫，你先坐下。我在报告这件难以相信的事实。我啊，有喜啦。
哦，哎呀，萨拉，那太好了。想当初上帝说你要生个儿子的时候，你我都在偷笑，还记得吗？他说啊，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现在我们知道那答案了。在上帝，没有任何办不到的事儿。
他们期待了许久的日子终于到了，萨拉生了上主所应许的儿子。
孩子的哭声真响亮，很健康。该叫他以撒。
嗯，上帝使我欢笑，凡听见的人必和我一同欢笑。谁能够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
然而啊，我现在真的做母亲了，哎呀，真是想不到啊。
小以撒到了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大设宴席，宴席上的亲友邻居大大的庆贺欢乐，唯有两个人心中反觉愁苦，他们是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一向是这富豪家庭里的独子。
妈，你听他们的狂笑欢乐声，
我听了就恶心。你爸爸为你设过宴席吗？根本没有。那些亲朋邻居为你欢乐过吗？也没有。
你看他们送来的那些礼物吗？
我们本来一直过得很好。以实玛利，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嗣，可继承他一切财富，过舒服一生。我是你妈，也会享受尊荣，安度余年。
可是小以撒一来，我们就吃不开了。
我真想掐死他。
哎，小声点了，别人会听见。
我才不怕呢，叫他们听见好了。看，看那小家伙跟你小时候相比，他又小又弱。也许啊，我们有好运，他不会长命，那么一切又跟从前一样。
对，但愿那样就好了。
萨拉看见埃及侍女给丈夫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取笑自己的儿子以撒，她看得出以实玛利恨这个小弟，专门整他捉弄他。
亚伯拉罕呐，你要马上赶走夏甲母子才行，他们满心邪恶地对待以撒。以撒才是你的亲儿子继承人，以实玛利根本不能够分我儿的产业。
啊，萨拉，赶他们走那不公平。总之，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儿子。
亚伯拉罕，为了我也要赶他们走。你若爱我，就要赶走他们。
为了以实玛利，亚伯拉罕极为忧心，他祈求上帝指示。
亚伯拉罕，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只管听萨拉的话，因为将来以撒生的后代才是你的后嗣。但我也要给以实玛利许多儿女，成为一国，因他是你所生的。
于是亚伯拉罕早起，拿饼跟一皮带水放在夏甲肩上，叫他母子二人离家。
妈，我觉得不该对以撒那么坏，如今我们去哪儿呢？
以实玛利，我领你去我的国家埃及，那里物产丰富。
你知道路吗？
大概知道，要经别是巴的旷野向南去，可是总该有一条被人踏平的路才对呀。
不幸大风沙掩盖了一些地方的路面，使这母子二人迷失了方向。沙漠中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
妈，再给我喝一口水了。
少喝点儿，只剩一点儿了。
水，妈，我再喝点水好吗？
水已经喝光了。
给我一点好吗？一点就好嘛。
巴不得有就好了，实在是一点儿也没有了。
水，妈，我要水。
水，没有水，没有水了，全喝光了。
水。
以实玛利终于干渴地倒了下来，夏甲把他拖到树丛阴凉的地方，自己则坐在较远处，眼看着将死的儿子，于心不忍。上帝听见二人的惨状和哭声，他的天使就从天上说：
夏甲，怎么了？你别怕，
上帝已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孩子抱在怀中，上帝必使他的后代成为大国。
这个时候，上帝开了夏甲的眼，叫他见到一口水井，他就用皮带去装满水给儿子喝。上帝在此救了母子二人的命，又叫孩子长大成为弓箭好手，以打猎为生。以后，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埃及女子，她的子孙后代成为阿拉伯民族，她是阿拉伯人的始祖。
亚伯拉罕是一个好好先生，小心翼翼，自求多福，平常也逆来顺受，与人为善，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如果他活在现在的时代，便很可能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会计师、老师或者是技师，因为他能临危不乱，从容应付各种困难，到头来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这也有他的坏处，便是猥琐、怕事、模棱两可、没有原则，为了保护自己可以变得自私吝啬，甚至变得一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模样。有时候火烧到了眉毛，还是无动于衷。他对一切事隔岸观火，不介入，免得惹上麻烦，抱定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亚伯拉罕一共有两次为保护自己，不敢承认撒拉是自己的妻子，只是说是他的妹子，差一点陷入罪恶当中去。他的谦让为怀，使得自己的仆役与侄子罗德的仆役能够和平相处，没有伤到亲戚的和气。当罗德有难时，亚伯拉罕也马上发挥超人的统帅能力，克敌千里，把失去的财物和人丁再夺回来。然而平时他却是一个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人，所以他才听从萨拉的建议，把使女纳为小妾，展开了奇人非福的一幕家庭悲剧。可见亚伯拉罕为了息事宁人所做的妥协，并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只等到他真正的做到了一家之主，得到萨拉的顺服和听从，才恢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一个冷漠型、有很多软弱的人，可以变成急公好义的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怕事的懦夫可以重振一家之主的威风；一个小心怕事的人，一切都为自己着想的人，可以变成为罪人代求的信心之父。这一切都是圣灵改变人的结果。
虽然亚伯拉罕十分富有，却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牛羊牲口，为了牧养方便，他情愿住在帐篷里，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由一处前往另一个地方。当他120岁的那一年，他住在别示巴，在这里上帝严厉地考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主啊，我在这里
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啊，主啊，要我把以撒献为燔祭？ 没有回声，我很清楚地听到施主的声音，但是要我献我的儿子为祭，上帝一再地应许过我说，借着以撒，我的子孙会成为一个大国。我怎么能伤害我唯一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我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上帝，我知道他要我做的事一定是对的，他会成全他的应许的。儿子是他给我的，甚至他也可以叫以撒复活。我一定要听他的话，我愿意献上以撒。以撒，以撒，
爸，
儿啊，起床！我已经决定要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献燔祭给上帝。我要你同我一起去。
好的，爸。
你去帮仆人们把柴搬到驴背上。我们会准备食物和水，在其他的人还没有起床之前，我们就要动身了。
哦。
在去摩利亚地的三天行程中，以撒的心情极其快乐，但是亚伯拉罕的心情就完全相反了。他的心里繁重不安，他怎么能开口对以撒说你就是被献的燔祭呢？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望见那座山。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老爷，献祭用的柴火要不要让我背上山去？
不，以撒，你来背柴火。
好的，爸。
于是两人慢慢地登上了摩利亚山。那位白发的老父亲一直没有作声。
爸爸，
我儿，我在这里。
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要献的羔羊在哪里呢？
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山顶，亚伯拉罕和以撒开始搬动石头，预备逐一座祭坛。
爸，那块石头太大了，让我搬吧，你来搬小的。这真是一座好祭坛呢，完全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造的。
儿啊，把柴火摆在祭坛上。我儿，现在我要告诉你，天上的上帝向我显现，命令我来到这里，把你当作燔祭献上。
我要我作为燔祭献上？爸爸，
是的，我儿，我也不明白，你是应许之子，
上帝怎能吩咐我如此做呢？
爸爸，不要哭，我们信上帝，既然这是他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服从他。我怕，但是我情愿顺从。这里有绳子，绑起我的手吧。
你的妈妈会伤心死了。
告诉妈妈，我爱她。爸，我现在好想她。
天上的上帝呀，请帮助我，帮助我。
大自然仿佛屏息了呼吸，等待着这极不平凡的一幕发展到终点。亚伯拉罕老迈脆弱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心里充满了父爱及心酸，他的眼中满含泪水，他慢慢地把刀举起来。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我在这里。
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丢下了他手中的刀，他解掉了捆绑以撒的绳子，紧紧地拥抱他。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山羊两脚扣在紧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于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下山去，仆人们正在那儿等着，他们一块启程，走了三天的路程才回到别示巴。
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是他的信心成了我们的楷模，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信心由听到神的话，顺服神的带领，等候神的应许，到最后把最爱的归给神，可以说通过了所有的熬炼与考验。信神的人，神要的信心是活的。那么什么是活的信心呢？新约圣经雅各书二章十七、二十二节这样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的。活的真的信心是有行为表现，有行为复合的。神不是要我们的能力，不是要我们的表现，而是要我们的顺服且尽力而为，尽所有的献上，因为他要的是我们的全心。当我们相信神，跟随他到了一个地步，上帝对我们说，够了，我知道你爱我胜过这一切。如果那样，那我们真的就是得着了神，也被神得着了。你若真的得到了神，他的一切丰富也都是你的。你被神得着，你的人生也要大大的被神重用。信心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就像爬山一样，坚忍持守，不放弃。就像你以登山顶为最高的目标，若不到山顶看到全部的景色，你就不罢休一样，努力不灰心的，不着急的往上爬。不同的是，这个爬山不是你一个人在独行，因为你有神陪着你，帮你，他带你一起爬。信心的秘诀就是不靠自己的能力，也不靠自己的聪明，不保留自己的一切，确信你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创造主宰。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但愿我能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能相信你的话，顺服你的话，选择你的道路。上帝啊，求你洁净我那爱世界、舍不得世界的心，好让我得着那永恒的产业，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天父，多少时候我看不见就不能相信，多少时候我没有把握就等不住，求你帮助我，叫我的信心能够成长刚强，好让我存着盼望等候，享受与你的同在。求你也帮助我，让我学习相信而且顺服，稳妥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佛州传道学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低的高，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你写晶晶收，晶是水晶的晶，晶晶。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我们同时间再会。